喂喂，来静一下，继续走。我在来华工以后听过几次讲座，很少听完，基本都是接着尿遁就走了，所以刚才我也没把握有多少同学会回来。接茬儿，康解释了另外一种装饰的动机，也就是他原话说的就是在浇筑或者建造的地方停下我们的铅笔。大家看看，这是斯卡帕的这张图，是古堡博物馆，就这是斯卡帕。如果说就起码在他一生优秀作品里面是可以排在前三位的，这大家都认得吧，这是一个施工图的断面，但是他都是自己在画图，而且基本上会讨论到这个程度，就是就包括铁销子之间是怎么插接的，我专门读了这些图。画过节点大样的同学一定都画过这样的图。那么如果如康所说，我们在画画的中间，当我们被这个节点打动的时候，停下我们的铅笔。要知道建筑师停下铅笔意味什么？我是到下了工地才知道我的铅笔一挥意味着什么，就一群工人可能要砌一天的墙，然后我用橡皮把它擦掉，那个工人就会在那拆，然后他们为了不把砖拆坏，将来还能用，所以要小心翼翼的拆，所以砌一天的墙要拆得拆三天，还伴随着对你的咒骂。所以斯卡帕把他铅笔停下以后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古堡博物馆刚才他画的那个节点，他记得吗？我停下笔来以后发生了什么？这断面所有的层次全都露在外面，对吧？这底下是钢板，上面敷了一层瓦，钢板里面是一个钢梁撑着这个结构，这就是建筑师在画到一段停下笔的后果，工地上也要停下，这是不是康所说的那件事？因为这个时候装饰从掩盖节点走向它的另一端，变成节点本身。所以弗兰普顿说的也问题不大，这是那根钢梁啊，在里面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铆钉是斯卡帕设计过的，否则的话按照通常的间距，另外一颗应该是在这儿。这是我之前还跟一个同学聊过这事儿。上了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以后，我们开始形成一个习惯，是画一比一的大样。我不知道有谁画过，但起码我知道哈，张永和老师去同济带过一个设计，要求同学们画一比五的剖面。当时画图的同学就已经都慌了，因为在一比一百到一比二百之间画剖面的时候，墙体是两条线，对吧？你没有任何不安。但当画一个一比五的时候，两条纤细的线中间有那么一大段空白，大家都觉得这活没干完。所以现在咱们也知道咱们的活，咱们现在的设计做到什么深度。那么在一比一的大样里面，你会讨论钉子，讨论灰缝的厚度，讨论你能在灰缝里面容许的公差。这是有关装饰和节点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件事，斯卡帕既然是个装饰大师，那么他一定知道阿道道夫鲁斯在他出生后不久就不知情的情况下咒骂过他将来的工作，但是我相信实际上这不见得是咒骂。斯卡帕他也 回应过一句话，但是这句话不是他自己说的，是他引用的，是一个奥地利的哲学家和格言家，也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叫做卡尔·克劳斯。那么这个阿道夫·鲁斯呢，就是卡尔·克劳斯的小弟。大家知道维也纳学派里面还包括奥托·瓦格纳，一大群现代主义的奠基的先驱，他是一位。那卡尔·克劳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斯卡帕说这句话对我也生效。他说，阿道夫·鲁斯和我，他是文字的，我是语言的，毫无保留地示范出文化显示的差异。文字和语言的差别在哪？读过后现代哲学的同学可能都知道，有一组关系叫做在场和不在场。大家知道，在场，现在我站在这儿，大家坐在我对面，我每说一句话，大家能回应我，这个过程，粗俗的讲叫做在场，它意味着是有对话的，我是可以为大家改变的。当然，因为我讲了这么久，始终没有人当堂提问题，所以导致我实际上现在是不在场的。那这是一个更细的叙话了，所以大家知道，现在我在做的事是语言，它在对话里面实现，是有倾听的人，但是录下来就不在场了，对吧？它是在场的。那文字呢？通常是写下来，很少有人写给你看，对吧？除了咱们在课堂上老师写板书，文字通常来讲不在场的，在做它的人一定要把它做完，把它解释清楚。然后他会跑到你的手里，你们再有问题再有不满，你想抽那个作者你是没有机会的，因为他不在场，所以你们想抽我是有机会的。这个差别如果落实在建筑上在哪儿？弗朗西斯达尔科是意大利，其实不是意大利的，应该是西方建筑学界两位最伟大的意大利籍理论家之一，另外一位叫做塔夫里，那么一位叫做弗朗西斯达尔科，这两个人合写了一本书叫做现代建筑。大家知道那套方本吗？就是从古希腊建筑、罗马风建筑、哥特建筑一直下来，现代建筑是塔夫里和达尔科合写的。达尔科应该是现在这个地球上研究斯卡帕最透彻的评论家和理论家之一了。他认为在斯卡帕的建筑里，尤其是他的博物馆室内设计中，他的设计是利用评论历史要素来展开的。大家还记得在石膏博物馆里面，还用那些男男女女唱了一台戏，对吧？那么评论是在场还是不在场？评论有可能是写成文字的，但是从文学形式来讲，评论是在场。为什么？它有一个客体，它有一个对象。诗、小说、记叙文，大多数的文学形式都可以是不在场。你可以上来就说事儿，对吧？哇哇说，一直到说完了，你把它卖给出版社，拿到稿费。但评论不一样，评论一定要有一个先于你在的东西，你针对这个课题发表你的意见。这个时候，虽然你的评论对那个课题不起作用，但是课题完全决定了你在表达时候的意图，所要做的事儿。这就像那些石膏，并不对斯卡帕本人发表意见，但是斯卡帕完全是针对那些石膏本身的性别、它的大小，包括它会摆放的位置来发表意见。所以在这里面，斯卡帕所指的露丝和它的区别就在于这儿。当然，在建筑里面，我所体会的在场和不在场最大的区别是，不在场的一个最鲜明的例证就是施工图。工人要照着施工图施工，但是你在画完以后，这事儿已经结束了。对你来说，大家也看过我画的施工图，对吧？虽然完全不讲格式，但是像留遗言一样。为什么遗言？因为我离开工地和我死了是没有区别的，对于工地来讲， 我必须要在那个文字里，虽然是读式的方式，要在文字里面把所有的事儿说完整，但语言不必。当我在工地上的时候，我也曾经很多次要求工人，比如墙砌到一半，哎，我发现这个效果不错，停下，在这儿收边。这个时候是评论性的，他的评论性最强的一个作品就是古堡博物馆，这是一个中世纪的古堡。大家也可以看到，实际上这是一条战壕，就是中世纪的时候，大家知道领主纷争经常打仗，这个战壕就是那住在里面的贵族随时比如说攻城了，他就会从这个暗道跑出去。那么这个项目原本不是斯卡帕做的，斯卡帕那时候已经比较出名了，是另外一个就是相当于文物保护中心之类的在改造和维修这个建筑。他们当时那个保护中心提出呢，因为这是一个中世纪的古典建筑，所以它应该是对称的，而当时的现状是不对称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修成了对称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洞啊，完全是对称的。这个不是这个古堡博物馆的原貌，而是被修过一轮的。当然这个大家知道，它违背了前面所说的拯救如新的这个原则啊，它拯救如旧了。但是当时呢，斯卡帕作为一个评委来评这个设计，当时已经在施工了。斯卡帕非常生气，他说，就我所知的中世纪就没有过对称，尤其对称这事儿在威尼斯就更不可能。结果现场就停工了，然后人说，那斯卡帕教授你来主持这个设计吧。斯卡帕说好啊，说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这么把别人的活儿抢去。可是在着手的时候，大家能看到这是斯卡帕的草图，原本是这样的，他草图里面曾经想过，大家能看到他把这个窗洞给改了位置，这个窗洞的布置也变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儿打开了，这个后来就是打开的，就是后来他停下了画笔，这是没停下来，就这个屋檐是搭到头了，对吧？搭到这个围墙上，刚才我给大家看到的是从这儿断开了，他是尽可能的希望这个立面是不对称的。不过大家看看这儿啊，这是后来他趋近于定稿的那个方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儿已经快要，这已经停下画笔。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改回来，让他重新回到对称，也就是说他没有再修改立面，他突然意识到，实际上在他之前维修的那一轮也是历史。我不知道他肯定没有读过庄子的《齐物论》啊，但是在他突然反应过来，历史并不因为更久远而高贵，也不因为它只是发生在你之前。所以我突然在反思，在我过去，我也会对古代留下的破破烂烂充满了虔诚。但是一旦你知道有一个修改是七八十年代做的，你不看那个结果也会咒骂一下。那斯卡帕他转了这个弯儿，所以大家看到他基本上所有的开洞都是对称的，但他仍然要把他那事儿干了，也就是让这个立面是不对称的。这个是建筑师真正优秀建筑师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你要否定前提，而是你越优秀的建筑师就越有能力接纳足够多的前提并解决问题，而不像我过去那样，就是甲方也是傻叉的，他们改变我的前提，因为他们不懂建筑艺术，我懂建筑艺术，所以我要坚持我的前提。在这儿斯卡帕没有，可以看到这是从右边数第一个门洞，它做成了入口。入口为什么这样呢？从中间卡出一道墙来，但这个总是给我一个不好的联想。我小的时候住在比较破旧的回民区，当时公共厕所都这样，分男女厕所。它这个其实解决的是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这有办公区，从这个入口去进呢是展示区， 从隔壁进的是办公区。在第一个就首先他干的这件事儿，就是原本的主入口是在这儿，都在中间，对吧？他还铺了个草坪，你千万不要从这儿走。他把主入口给放到这儿来，而且在这总体能看到，就是这个洞，他砌了一个东西，对吧？中间待会儿能看到，哎，这个洞和也不一样。然后到端头的时候，他干脆把这个切断了，这已经不对称了，对吧？第一个洞口呢，原因是这个。第二洞是这个，大家记得这个马赛克吗？在瓜里尼基金会的美术馆里面见过，对吧？这是一个，它叫做圣器收藏室，就是它为什么要加进出来，是为了让这个不对称。这是他做这个马赛克的图纸，他可没有让工人说你给我随机铺一铺啊，让它显得自然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上面都是标了号的，当然他的工人得累死，他拿着这个砌这个，就每一块摆的位置他都是精心设计过的。他在做什么呢？他的学生就在他死后写专辑拆穿了这件事儿。斯卡帕从来不拆穿自己设计里面的秘密啊。斯卡帕要纪念保罗·柯蒂的路这幅画，所以大家也能看到这个。其实崇拜别的建筑师，甚至艺术家，甚至其实柯蒂在斯卡帕的年代就比他大不了太多，但是这种崇拜起码是极度的欣赏，是贯穿他一生的。这是他在都灵艺术展里面做的，是我开始放过另外一张图片，也是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布展之一，因为他太了解了克利的意图是什么。克利希望用有清晰边界的构图模糊边界本身，所以在这里有很多画家不能做的事儿。当然克利也可以把它画扔在水里，但他原本清晰的这个结构思路也就随之模糊了。但是建筑师可以做到一些画家做不到的事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算没有这个水它也还不错，但实际上真正它的作品在这个倒影里，这个是只有建筑师做得到的。所以他一直在纪念保罗·柯蒂，他一直在学习莱特。大家还记得他在石膏博物馆里的转角窗最终实现了莱特实现不了的东西，就是在这里他做到了保罗·柯蒂梦寐以求的想做的事儿，就是这个效果。而在此同时，他清晰的思路和造物的手法仍然保留在这里。这是中间的那个洞，他没有改变这个洞口本身。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呢，为了让它不对称，为了让这个不那么像入口，他还专门展示了一个作品在这儿。这是原本是里面的展品，这是第四个开间，是右边那个。大家看这是什么？还记得我讲过有一个栈道吗？就能从那儿跑啊。那栈道本身没有什么，这个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这个洞口原本是没有的。它也是斯卡帕在做博物馆所谓评论性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他要讲述这段历史，要讲述当时贵族没落贵族在从栈道里逃跑的仓皇的景象。他在屋里打了一个洞，大米就是那个壕沟，让人能看到。当然里面没有，他不见得有展品，但是这个相当于他在拆穿一件现实。而装饰的意义在哪？装饰会吸引你的注意力，让一个原本平白无奇的东西突然呈现出来。实际上这种手法要比在墙上，比如咱们经常见到是一个牌儿，对吧？壕沟旁边有个牌儿，那年然后谁谁从这儿曾经逃跑过， 这个当然它从功能上起到护栏的作用，就是让人不要掉下去。但这个来源是哪儿呢？我前面讲过，斯卡帕喜欢日本，他非常痴迷的一个东西是日本人军刀，就经常挂在墙上或者搭在架子上，对吧？通常两到三个，长短不一的，这个是用来纪念军刀，而且在各处也都用，这个补上一个。这个窗大家可以看，从外面非常古典，但是从里面我们可以说它比较现代，但是里面的窗洞跟外面窗洞完全是两码事。这件事儿也教会我一个东西，就是实际上你要让一个窗户保护窗洞，它的必要条件是这个窗大于等于那个窗洞，而不见得是等于那个窗洞。在研究斯卡帕之前，我先研究了园林，我跟大家讲过，研究园林就会非常喜欢那个洞口，你会在洞口开花窗，但紧接着事儿就来了。当然你可以用玻璃把它封实，但是那样窗户变得不可开启，不管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通风都变得非常重要。当然康用另外一种办法，他会专门做通风窗，但是对我而言这种条件比较少，因为开一个窗洞它要增加到达怎么办。后来看到这个以后，我终于明白了，保留洞，我可以让窗比那个洞更大。所以之后我曾经给一个就自称后现代表现主义的画家，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他，设计过一个美术馆，但是后来他拿着我图纸跑了，没给我钱。当时这种事儿是经常出的，当时我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会在他外面做庭园，这是我最想干的事儿，大家能理解吧？然后紧接着我就想保留完整的窗洞看他的庭院，再接下来我要安窗户，还要让这个地方通风透气，基本上我就做了这么一东西，那个窗框会比那个窗洞大，然后做了一推拉窗，是塑钢的，然后因为我不太会建模，所以没建出来。然后那个窗洞它的外框挂在里面是窗洞的两倍大以上，然后当这个关实的时候，这个窗户就挂在，当时是半扇窗啊，跟窗洞等大，也就跟这个窗框是一半儿，这个那扇窗就会完全笼罩我的窗洞，这样就算它在关上的时候，仍然能得到完整的窗洞，但当它打开的时候，这扇窗会挂在这个窗子旁边。但我要求这画家，你能不能对着这个窗洞里面的对景画一幅你的后现代抽象表现主义的画？这个时候它挂在旁边以后，当这个窗推开的时候，还是那个画的画框。但很可惜，它没有实现。所以虽然我不可能一辈子走斯卡帕这条路，因为我的思维精度比他实在是，就是如果跟他比的话，就是打了马赛克了。但是很多非常具体的技巧你是可以直接学到的，并且在学到那一刻你可以恬不知耻的用它，没有关系，只要你用得足够好。这个是同一个道理，这个门的作用是什么呢？不要让坏人爬进来，对吧？那么他甚至不必大于这个门洞，他只要让这个任何地方人都进不来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那个窗大概是照这个做的，相当于它一个非常大的滑轨，这个门是可以从旁边滑过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个凸起，为什么这样？可以，它不需要人为的自己来折叠这个，因为滑轨的这个分叉，你只要把它平的推过去，这门自己就折叠了。所以它告诉我们，实际上门窗洞都不必等于门窗啊。就是在悟到这一刻以后，我发现自己的设计突然被解放了很多，好多原本不敢干的事儿就开始敢干了。这是另外一个评论性的经典，因为大家知道，像中世纪遗传到现在的建筑，这个墙面一定都已经破败不堪了。那么怎么办？你要是不管它的话，它会继续破败下去，你总要抹灰，对吧？抹灰怎么分新旧啊？而且大家知道，就算炭疽实验，就是它一定要是热处理实现的东西，就它能知道 根据那个碳什么半衰期啊，能算出来是什么时候的。但是这种冷处理的石头啊、硅浆啊，基本上用高科技的手段也很难还原它的时代。但是斯卡派为咱想这么多，是因为只要有了评论性这件事儿，咱们就可以做设计。古典的门通常不会有这样的，所以他在开了一门洞，这件事告诉咱们什么？这个门洞原本是没有的，是他后开的，所以他一定要用一个现代的。这个康也用过，对吧？然后康和斯卡派有一个公共的学生叫做马里奥·果塔，通常也用这种东西。当然这果塔可能是他们俩的弟子里面相对来讲比较有名，但是造诣差的挺多的。他来美国碰面的时候还聊过，然后康说：“哎，斯卡派教授你好。”寒暄了一会儿，说：“哎，你那儿有一学生叫果塔，到我这儿来实习了，学生怎么样？”斯卡派说：“一般一般。”真事儿。然后紧接着呢，这个地板是凸出来的，告诉咱们什么？这个地也是他铺的。接下来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大家可以看，专门做了设计的，这个没有任何功能意义。它告诉我们什么？这墙面也是它抹的。当然，它曾经还试图把这个门洞设计的更加蹊跷，那这块耷拉的板还是可以坐人的，还给它点功能意义。当然，功能主义是什么时候以后的事儿，它绝不是中世纪的建筑，绝不会出现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就是直接用这个方式，但是可能也足够告诉咱们点什么。这个时候虽然斯卡派不在现场，大家有没有开始感觉到他的评论性？他的设计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跟你讲述这个建筑的历史，但是如果你抛开历史去看，他会发现非常多不可思议的难以理解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这张图片是在他做这个博物馆改造之前的，就这个实际上是这个原主，然后他骑着马，我没放他的脸，非常搞笑，笑的。他后来呢，他决定把这个作为一个展品，因为这个雕塑是不是放在展区的，是放在就是过去居住后勤的那个部分。但是因为拯救如旧的关系呢，就之前都是要拯救如旧哈，就是他骂过的那个，所以一直不敢动。然后斯卡帕保留了一个东西，这个角度方向跟原本的位置是一样的，结果他把这个拆了，放到这儿来，做了一个混凝土的台儿，告诉人他原本不在这儿，但是保留了他过去的一些痕迹。但是这张图，每次在电脑上看到它的这个预览的小样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是一个平面设计，它实在是太平面了。后面会讲讲平面的事。那么再补充一个对斯卡帕的设计影响很大的思想源流，是表现主义。大家能看到这个加维纳展厅，它这个也获过奖的。大家可以看到，大家知道蒙特利安是吧？就是它这个也是一个旧建筑改造，它在抹灰的时候留了一些分割线，这个完全就来自表现主义，我们称作风格派的。当然，这种双圆洞到处都见，那我告诉大家，这不是圆啊，这每个我曾经认为圆的东西都是一个双圆交接出来的。我在讲哥特的时候讲巴洛克的时候曾经讲过，就这种双圆交汇的椭圆在古典美学里面曾经起到作用，所以这也不是一个正圆。大家可以在这儿能看到，这里面双心都画得出来。奥利维尼展厅，他就是拿了这个奖以后被起诉了。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风格，包括有材质的变化，上面非常古典了。大家可以看到是半圆形的这个门套啊，这个和方形的，就是有些是会是三角形的，这个 这个都有，这一看就是一个加键，但是它会用这些板块，对吧？左边是蒙特利安，右边是凡杜斯堡啊，两个人曾经都是这么画的，后来凡杜斯堡我觉得有点闷了，然后就把它斜过来，后来他们俩关系就越来越僵，蒙特利安说你这是邪教啊。就是大家再来看它的门框为什么这么做，以及它的吊顶为什么是这样的。那再来看这个，它门框为什么要做成这样？还记得这个位置能看到一幅画儿吗？当你在这儿看完以后，转头回过去的时候，在这儿你还它只是一个加了冰框的门，但是你顺着这儿走到这儿来看完这幅画，回过头去以后，这个框景里面是一幅表现主义的绘画。那这时候可以理解它为什么这么包裹这个暖风机。那么在刚才可以看到奥利维蒂展厅的那个，他用表现主义的这个分格做了很多版画。那么他的一个精神导师是科布了，实际上魔度对他影响也非常大。大家知道科布西耶的魔度吗？我争取下下次讲魔度吧，实际上应该先讲这个，但是互相之间的这关系会比较复杂，而且魔度可能涉及的数学问题会比较多。因为上次刚刚讲了四个小时的那个，我怕大家有点撑不住，往后挪了，先讲讲喜闻乐见的。科布西耶做魔度，我下次再讲吧，基本上是这样的。这是什么呢？这叫板块拼接练习，叫什么 panel exercise。这个是从他的魔度池里面，我讲魔度的时候再专门给大家解释这些怎么呈现出来的，会有从无限小到无限大，但是逐级确定的这个各个数量级上的尺寸。其实往大了还有，就甚至后来有科布的范子在城市规划的尺度上仍然用魔度池的，就这个机制是可以支持无限小到无限大的，会得到非常多的尺寸。这些尺寸会有几类固定的比例。那么科布呢，做那个东西是为了盖房子用的，所以他会把几种经典的比例拿出来，从这里面选，会出现板块。因为建筑师最终你是要用，你不可能用点和线，你真正处理空间，你起码得有面，对吧？是用面，从面开始操作的。那么他筛选了若干有建筑潜力的、实用潜力的板块，然后用这些拼，因为你只有能把它拼成方的，像七巧板一样，它才能用在建筑里，对吧？所以大家知道盖一个异形的平面最难的就是放家具，而科布从新精神就开始琢磨，我在同一尺度标准下盖房子和做家具，那家具必须得能完整的放进去，没有余数。这是他做的这个板块拼接的练习。那么在所有的板块它最后已经能可以拼得炉火纯青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这有几个关键的点，就是这个是吧台的高度啊，这个432是椅子的高度，因为在膝盖上你坐下方便，这个是身高，这个举高呢是2米26，姚明也2米26，是符合魔度尺的。这个科布西耶会把他的举高设置为这个屋子的层高，当然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实在是太低了，西方人来讲觉得还好。就是科布的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为了经济，因为他看到混凝土建筑在支模的时候要有大量的这个，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个说辞了，他说层高设置成这样以后，工人只要举着这个就可以浇筑了。这真是他说的，这不是我瞎掰的。我觉得放一工人在这儿，还不如支根木桩呢。也不知道跟这个
但是这个是后话，大家知道这里少了一个什么尺寸吗？科布后来发现有一非常魔术尺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在哪呢？在身高和这个层高的这中间，他找不到门应该开多高，对吧？当然门可以开这么高，可我告诉大家，实际上门开的这么高，假如你把门开到1米13的这个高度，没有人会碰到头的。但是你把门开到1米78，是最容易磕着头的地方，是你在磕到以前你也不知道会不会磕的。少这个怎么办？后来科布就直接就给这个魔术师打了一补丁，既然有 bug 的，他打了一补丁，说里面要放进一个2米05的门的高度。他讲到这是上帝提供的美妙的余数，当然这确实是挺美妙的，但是不管了，这是一些谈判的技巧。所以这突然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门的高度会完全截断了原本一个连续的构图。因为之前在其他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斯卡帕做螺旋，通常胶圈的东西它都会做双圆的这个图示把它给，所以螺旋告诉我们它要带给我们的是一个连续的意象，对吧？它为什么要连续？是当某一个尺寸截断了这个连续的时候，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洞察到它。这是为什么？其实所有其他的线都是相互关联的，这条线跟窗高一样，这个纵向的线划分了这个门，而只有这个门，它甚至跟这个字都是没有找齐的。通常来讲，它会把能发生关系的时候给一个十分精确的关系。这是为什么我说比起斯卡帕的这个思考建筑细部的深度来讲，我的思维就是打了马赛克的。但是在这儿，它却用一个非常生硬的高度做法，这个门打断了一个被连续表现的构图。之后会发现，它有很多地方的门都在表现另外一个尺寸，另外一个跟原本这个体系无关的尺寸。就是之前上周六在汇报的时候，我居然发现，就是白云山庄，就是它在里面廊子的门洞，居然出现了形状差不多的那种，我不知道是不是莫大师在学习斯卡帕，这不是我说的，我看。风格派与度量的共性在哪？与魔度的共性在哪？在于他们都在做一件事儿，是度量。弗朗西斯科·达尔科，就刚才我说的那个现代主义最伟大的几位理论家之一，他曾经有过一段就是对于度量与装饰非常精彩的哲学推理。啊，在讲这段推理之前，我要提醒大家不要强迫自己听懂啊，因为我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我在这儿也没指望听懂，但是只是呈现一些建筑理论里面可能会在不懂的时候听起来有点扯淡，但是当你开始渐渐理解的时候，会更加迷恋建筑学的这个专业。这是达尔科引用的一个法国的哲学鬼才，国内完全没有过对他的翻译，叫盖农。盖农曾经讲过，从字面上理解，度量指连续的量的范围，能理解吗？度量是一个范围，就如果我们缩句的话，度量是一个范围。比如说这么长，它一定是一个范围，对吧？范围是有限的，但在这个范围里面有连续的量，我们可以把它无限分割。但是既然有了范围，我们不能把它无限扩大。就是说，更多的指向空间性质，这个能理解，对吧？度量通常是度量空间的，当然手表会去度量时间，那是另一回事儿。总之，度量从根本上同时意味着范围和古老世纪中的全部物质。 后面我会讲全部物质。范围是指这个有限的东西，对吧？有限相对的东西是什么？是无限。无限是由什么构成的？对于人的意识来讲，无限是所有人认为存在的东西加起来是无限。如果全部物质是有限的，意味着一旦我们找到它，它之外没有东西了。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达尔科在解释这段话的时候讲，因此如果物质和度量两个概念在可认知的层面上存在交叠，那么物质就是被制造的。能理解吗？不能理解。恰如表达获得了秩序的诗性一般。我先把它念完吧，毋庸置疑，再一段一段的讲。毋庸置疑，物质形成表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撕开黑暗的光芒，这个大家可以不用理它。那是宇宙自混沌中诞生，作为如秩序一样出于混沌的造物。我们对物质的定性从根本上是几何学的，因此几何是对秩序加以度量的知识形式，这个可以理解吧？它使物质可以被理解。接下来这个人叫库马拉斯瓦米，这个我在讲哥特建筑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吗？他是一个斯里兰卡的哲学家，就是他写过，就是这个是我，就是这个是因为做这个斯卡帕的研究，我专门找来读了他的东西，后来发现，哎，他是西方世界最了解哥特建筑的几个人之一，但他原本不是为了了解哥特建筑，他一直想把斯里兰卡本地的艺术推广给全球，然后他去欧洲的讲学的时候，欧洲人不能理解他们的艺术，于是他想弄清楚西方人的这个脑子的结构究竟是什么样的，开始去研究他们的建筑，一直到最后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去找库马拉斯瓦米本人去了解，哎，我们西方的建筑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仍然对斯里兰卡的艺术没有兴趣。但是他的理论对整个西方建筑学世界的这个理论发展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他在 Ornament 就是装饰这篇文章里面曾经有一句话讲，秩序与装饰的含义在宇宙的概念里相互融合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几个震撼的概念，首先装饰在现代主义里面被称作罪恶，但在这个时候它和西方哲学里面最高的一个评价被相提并论，是秩序。另外最宏大的一个概念是宇宙，这个时候装饰意味着秩序和宇宙。这个怎么讲？我是不是放过这个？这张图是我在研究斯卡帕的时候画的，因为当时中他的毒很深，我的排版基本都是按照斯卡帕的方式在模仿他。这是 chaos， 是混沌，大家知道一团模糊的没有概念边界的没有任何定义的均匀的东西是混沌。那么和混沌在同一级别的，当然这个混沌它是一个本身不能被定义的概念，可以用什么描述它呢？叫 bodily matter， 这个是全部物质。 extension 是那个范围，是我前面讲的那个，大家记得达尔科所讲的全部物质加起来就是那个混沌，对吧？当你把所有都描述出来的时候，如果简单一点讲，比如现在我能分清大家是个人，是因为我把大家从这个空间里面抠出来，或者说我把这个空间里面空气都抠出来以后大家呈现出来，当我把这空间里面的空气作为物质补进去的时候，以及把所有跟大家有关和无关的东西都补进去的时候，这时候大家就会消失了，这可能有点难以理解。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是刻图章，图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阴刻，一种阳刻，对吧？阴刻是你想表达什么就把什么东西刻进去，这是一种表达的方式，你一定要提掉一些东西，对吧？阳刻是什么？你想表达什么就把不是它的东西去掉，这时候你仍然要去掉一些，让无限变成有限。 当我把那个原本该去的东西补回去的时候，你想刻的内容不可能被呈现出来。所以 body matter 这个范围，这个全部物质的范围就是 chaos， 是趋于无限的混沌的东西。那么在此之下，这是最高的概念了。柏拉图的球也是这个，在它之下的概念是什么呢？是物质 matter， order 是秩序。前面讲了秩序跟装饰相关，我后面讲为什么跟装饰相关。秩序跟物质相关，是有秩序才有物质，后面讲为什么。那么实际上我们认知的宇宙 cosmos 它并不是 chaos， 宇宙本身并不是无限的。我们所讲的宇宙的概念在西方的哲学里面是一个有限的被我们认知的概念，而在它之外的没有认知的概念不被称作宇宙，是在这个全部物质里面。物质是通过什么来的呢？是刚才这个库瓦拉斯瓦米所讲的，达尔克所解释的，是通过对全部物质的度量。所以大家现在知道度量一定是一个有限的，我们拿的尺子其实是把一个完全没有范围边界的东西度量为一个有限的东西。但另外一个难理解的是，为什么只有被度量它才是有限的。这个大家看这句话，我曾经讲过，这是罗素来中国讲学的时候讲的。一个学生问他什么是意识或者什么是精神，罗素的回答是 What's matter? Never mind。 就是一语双关，这是我听过的最牛的英语。就是哎，表面那学生觉得没有得到回答，是怎么了？你不要去介意这件事儿。但实际上 matter 指的是物质， mind 指的是意识。什么是意识？不是物质就是意识。而物质是在被度量出来的。接下来的一个逻辑是全部物质不是物质。为什么？当只有被度量以后才是物质的时候，大家知道全部，大家脑子里都会有一个无限的概念，认为这个世界是无限的。但是没有任何人真的度量了这个无限，意味着什么？全部物质是只存在于人的思维层面，而不存在于物质世界的度量层面。现在能理解吗？所以接下来就是度量的方式。当然西方美学里面最重要的度量方式就是这个几何。所以前面那个达尔科曾经讲过，这个人类的对物质的认知最终是停留在或者说是出于几何层面的，讲的就是这一系列的事儿。那么秩序是怎么跟装饰发生关系的？有一些事儿我在哥特建筑里面讲，有一些我后面讲装饰的时候会讲，在这儿讲秩序和装饰的关系。柏拉图在他理想国里面构建了一个城邦，他要在城邦里讨论正义的问题。大家知道正义是什么？在伦理学里面叫正义，在美学里面叫美，在哲学里面叫真。但正义就是善，所以真善美实际上是在西方的哲学里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在不同领域里面。他要在里面讨论这个真善美的问题，所以他先构建了一个城邦。城邦大家都知道，一个人绝不是城邦，起码要有两个或以上，对吧？他才能是一个集体，否则咱们现在就是联合国的大会。那么哪些人会进入这个城邦？他必须要找到排他的，可以被绝对定义的。那么从人类最基本的功能出发呢，他找到农民、瓦匠和裁缝。瓦匠其实就是建筑师了。农民解决的是什么？吃的问题。瓦匠解决什么？住的问题，对吧？裁缝解决什么？能穿得暖，对吧？温饱，能得到庇护，这是一个城邦必须的东西。但是在接下来他发现这几个人肯定是不够的，因为柏拉图的前提，西方哲学的前提是定义是完全违和且排他的。所以在柏拉图的前提里面，一个人能且只能做一件他所擅长的事儿。所以在理想国里面，柏拉图提出在荷马史诗里面有30%的内容都是那些神在变来变去，对吧？神还会撒谎骗人， 他觉得应该把这些都删掉，因为神应该是不能变化，他应该是不变的，神都不能变，何况是人啊。所以意味着你会种地，你一定就不擅长干别的事儿，其某种意义是对的。那么你要做厨具，不是，你要做这个农具，对吧？你盖房子你也要需要工具，裁缝你起码需要剪子，所以它肯定得有木匠，有铁匠。所以你东西种出来，你得把做熟了才能吃。人是这么发展起来，得有厨师。然后你干这么多活，你起码要去铁匠那儿取你的工具吧，或者铁匠送工具。跑那么远道，你得有鞋，对吧？所以这是第二批进入城邦的人。再接下来就越来越多了。那么，鞋匠，你要做鞋，你得用皮，对吧？皮从哪儿来啊？你得有人放牧，得有牛。然后开始人多了以后，得有人来回传送这些东西，就开始有了商人，就是流通领域嘛，对吧？得有工人专门干这些活，得有磨坊，是因为厨子发现他拿到米以后，就是除了做米饭他干不了别的，你要想做面包呢，你得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被扩大已经开始有省略号了。柏拉图也说不清楚究竟该有多少人，但这一批人呢，基本上还可以认为是必要的。但接下来呢，就出了问题，因为这些人整天要在一块儿，他们沟通感情。柏拉图说，咱们需要搞一个宴会，让大家都认识，能够谈一谈生意。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宴会，柏拉图甚至在宴会上根据这些人能干什么事儿，把菜谱都列出来，列得非常清楚。大家如果读过《理想国》的，应该知道有一个叫格劳孔，是古希腊的一个诗人，他总是跟那个就是柏拉图笔下那个苏格拉底像说相声一样，他是个捧哏，他经常会说一些苏格拉底想说但是不方便说的事儿。他开出食谱以后，那个格劳孔就说这些东西都很难吃啊，为什么没有香料和美酒？苏格拉底说非常好，当然这个苏格拉底是柏拉图写的了，说非常好，那咱们需要香料，对吧？要有做香料的人，需要美酒，那么得有酿酒的人。又一大批人被引进进来，这时候这个城邦他们在他们计算下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在的雅典城邦的规模。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疆域要不断的扩大，再接下来的问题是战争，大家知道会互相抢地啊，而且就是那段时间古希腊跟波斯不断在有战争，这个他们并不陌生。战争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有，这时候战争也变成必须了，对吧？有战争必须得有战士。苏格拉底问格劳孔，战士的特征是什么？格劳孔说凶残，因为他只有凶狠才能去杀退敌人。苏格拉底问可以吗？格劳孔自己说不可以，他还需要仁爱，因为只有仁爱他才能保护自己人，才不是疯狗。这个时候柏拉图所设定的前提遭到的第一次挑战，是一个人能且只能做一件他所擅长的事儿，一个人只有且只有一种特征。但是当这个冲突出现，战争出现的时候，通过前面城邦发展的过程一直到这一步，我们仍然能看到这是怎么来的。所以柏拉图借着苏格拉底的口此刻发问说，在有战事之前我们需要奥林匹斯的诸神吗？格劳孔说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因为从这一步到这一步，不需要神教人该怎么做，人自己就知道该做什么，对吧？每一步都是毋庸置疑的，不需要讨论的，都是必须的，是必然。直到这一刻，苏格拉底声称奥林匹斯的诸神才随着戏剧、音乐、诗歌、雕塑、绘画，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在此刻出现的。他们带来了奥林匹斯诸神的晓谕，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这个东西，奥林匹斯的诸神带来的对人类的命令是什么？是秩序， 所以在英文里面，秩序的英文词是什么 ？Order，Order 的动词是什么？是命令，是要求，是不容讨论的现实。但前面这些叫不叫秩序？不叫，因为它不是命令，而是人自发的秩序。所以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可以开始理解路易斯康为什么如此执着的让非整承重墙不要顶到屋顶，让所有承重构建就显现为承重构建，而这个本身并不是秩序，但它需要让所有原本可以清晰的东西描述清晰，其实做的是这些过程。之所以西方建筑学要把要素清晰的，要让要素清晰的描述它自己，就源自柏拉图所讲的，一个人或者一个要素能且只能做一件他本性所擅长做的那件事儿。所以路斯在前面会说，他不希望看到材料做其他材料的事，他讲的是材料被，当然讲强暴可能有点粗俗哈。这也是为什么路易斯康会问那块砖你想干嘛，所有这些都不是秩序，而是在前面，这些工作是为了让建筑师发现秩序在哪。所以千万不要在过于轻松的在大家评论建筑的时候看到一个整齐的序列就说这个很有秩序感，因为这个词在西方的建筑学的评论和理论里面是一个范围非常狭窄而且意义十分明确的词。所以秩序来自于两方面，秩序它的作用就是告诉人该怎么办，不可讨论，但是秩序本身并没有描述是真还是假。就像柏拉图他最痛恨的艺术形式是绘画，因为绘画是再现了一种不是他本身的，绘画并没有表现颜料，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表现主义那么伟大，因为他们开始表现颜料和形态本身，而绘画表现的并不是颜料和它所描绘的形态，而是让我们透过它看到它所再现的东西。绘画是假的，雕塑也是假的，而在柏拉图的这个那个所有艺术种类的排序里面，戏剧是最高贵的，是因为它最接近原本的状态，它最真。所以他甚至提出，在我们戏剧里只能用本色演员，千万不要用演技派，因为演技派是假的。但这是出自真伪的这个判断啊，因为前面也说过，他讲到诸神都是不能改变的。在这里面，秩序同时意味着什么？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提出了一个命题，叫做由这些引入以后，提出了一个神至善、神只导致善的命题。为什么？因为神要告诉人该怎么做。如果神至善导致了下一个推论是神不变，这个导致了西方建筑学的美学里的几何不变性，是因为如果神能够变得更好，意味着他此刻并不是最好，这个时候他跟人没有区别，只是圣人。如果他不是变得更好，他在变的时候一定是变得更坏，这个时候他仍然跟人没有区别，只有他至善的时候他才能告诉人你该怎么做。但是上帝并不是秩序，上帝的小欲才是秩序，而小欲也不必经由上帝，也可以经由这些人，而他们中间是可以捣鬼的。所以秩序一方面被西方认为是真，在哲学里一直通过反思在讨论这个问题，但另一方面还有一种秩序是伪。而且柏拉图本人也在讨论里面提出，因为我们根本很少有机会见到神，所以仍然需要有很多人来告诉人该怎么做，而他们的小欲未见得是来自上帝，也所以他未见得是真的。但是这个伪的东西他一定要比如说教人学好，所以他提出秩序有可能是伪的这件事儿，在《理想国》里面讲到一定要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来保守这个秘密，因为在那个时代书不是印刷术以后这些才成为公开的，当时是秘籍。真呢意味着发现，因为它原本就存在了，而伪呢意味着发明， 所以在两种艺术行为里面，其中一种是模仿自然，另外一种是模仿自然的造物。模仿自然的造物是发现，而模仿自然或者说模仿上帝去造物的过程实际上是伪的，是发明的。而斯卡帕有一篇文章叫 From Imitation to Invention， 就是从模仿到发明，最终导致了他的装饰是伪的那一部分。这个说点别的，大家可以看到接下来事儿要说的是空间。我前面讲过透视，对吧？有空间一定有灭点，而斯卡帕干了一件和中国园林非常像的事儿，我不知道跟他和日本的渊源有没有关系。他在消除灭点，让他在空间里面的表现能呈现平面性。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现象是，几乎斯卡帕几乎他所有空间序列的近端都是开场的，并且面向自然，没有任何几何参照物，对吧？全都是敞开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膏博物馆它加建的部分，这是老馆，就是那位雕塑家叫卡诺瓦。老馆大家能看到，这是标准的巴西利卡的空间模式，是有一个灭点的。所以就算这个雕塑它不是个头最大的，它也一定成了这个空间序列里的王者。为什么？因为它挡住了灭点，它是被空间选出来的王者。后面有机会讲吧。有一本书叫做《我们什么也没看见》，法国人写的，就那本书里面就讲到，实际上在文艺复兴初期，像勃兰登、列斯基，包括费拉拉画派，几乎所有的绘画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叫做天使报喜，圣母怀孕了，天使去告诉圣母 你怀孕了。然后在 那张画里面其实应该是出现上帝耶和华的，但是因为它里面出现了一些怀孕嘛，这事儿要隐晦一点，不希望把耶和华画出来，通常都有一根柱子挡住了灭点的位置。当然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灭点的位置就算它不是最大个的，一定也是王者，两边文东武西，对吧？但在斯卡帕的序列里面，你会发现它是没有序列的。这个是都认得吧，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因为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个解剖已经开始有义用解剖了。义用解剖就是艺术家来解剖，就叫义用解剖啊。他们已经知道人该多大，该是怎么样的，就画人已经画得非常科学了。所以在他这儿呢，就是他，就是如果中国人表达上帝的话，一定是特别大个儿，然后旁边的，对吧？犹大可能是个儿最矮，但是西方人不太能理解这种事儿，他们个儿都一边高。耶稣在中间，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场面这么混乱，他觉得耶稣没有被表现。在中间一人，他为什么要画这个？还有这个，对吧？他一定要让这个灭点出现在耶稣的脑门上，这样在这个表达的空间里面，他是核心，而且他是上帝呀。这是为什么？其实文艺复兴初期的时候，教会是禁止画肖像的，因为你画肖像，你总得有个背景，对吧？大家可以看早期的肖像后面都是一个幕布，很少把世俗人的肖像画在一个场景里，要不然你画在一边是甲方不干，你画在中间教会不干的。一直到后来威尼斯画派，就那个地方商业发达嘛，商业发达地儿通常都不太守规矩，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大家可以看到达芬奇觉得这个还不够，还是有点太隐晦了，他在这儿画了一个圆圈。这个圆心是什么呀？这是拉斐尔的雅典学派。啊，还知道这个场景更混乱啊！就是现在我可以先透露一点，就是说你把一个，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你把一个人从这个画面里面摘出来作为强调表现，有两种手法。一种手法就是这个是照着 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画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当然你看文艺复兴为什么有这些大拱洞，铺地也都是方的，对吧？为什么有一重一重的拱啊？不要再在总屏里，如果你前面挡一个影壁，不要画轴线了，因为轴线是从这儿来的。就是有很多，当然你如果建筑你位列两边，你有一条食廊的话，你画这条轴线是有意义的。因为在西方的这个大地艺术，在他们的景观建筑学里面跟这个关系非常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最终端的建筑一定是摆在收束你最终这空间序列的位置，两边一定是排在两边的，前面挡着一定是凯旋门，对吧？然后你在中间会有一根方尖碑去强化这条轴线，这时候是有轴的。但是如果你在中间是一排房子，互相之间你都看不穿，不要画那条轴线，它只是总屏里面拙劣的模仿。哎，说话溜达发牢骚。那么这一排洞都是为了把这个灭点引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间。还有一种办法，怎么把人从里面强调出来呢？大家看到这个吗？这小人儿他在特别偏的位置，但如果你真细看这幅画，他是最显眼的，比他们俩还显眼。这拉斐尔本人，他看着画面外头，意味着他根本不在这情节里。就是你演一个电影，对吧？就是导演，如果有人看镜头，导演一定会非常生气的，因为他一下就意味着他跟你发生关系了，而跟这个他从情节里面出来了。所以几乎拉斐尔所有的作品里面都会有一个人，有的时候是他，有的时候是一个天使，他会看着你，直勾勾盯着你看，那个人一定是拉斐尔。就这些都很自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他一定需要一个收束来表现灭点。这幅画有吗？这是威尼斯画派的我最喜欢大师，叫提香。斯卡帕是威尼斯，斯卡帕太熟悉威尼斯画派的要干的事儿了。他要干的事儿什么？这幅画叫做三世代的寓意。三世代指什么？老年、壮年和童年。而且他要均等的表现，因为他并没有他没有任何理由把其中一个作为最核心的，把另外两个放在两边。而那个时候又很少说你真画一个黑底就把这个，就现在叫拼贴啊，把它拼贴在上面，这样是可以让它几个平等的。提香遇到的问题是，你要把这三组，这是老头儿对吧？这是小孩儿，这是成年，你要让他们平等的在绘画里面被表现，而你要把他们画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面去，又希望这个空间不要给他们排出顺序来，要让他们平等。提香的办法是什么呢？首先，大家可以看到都是三角形的构图。三角形是稳定的，而他让这几个构图各自稳定。如果换一位大师画，应该会让这整个的构图成为倒三角形，它是稳定的。首先从构图上他就已经开始区分。另外你发现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相互间的掩映关系，是不分前后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棵黑黑的树是干嘛的，非常可疑，对吧？他要把这个东西隔开。这个老头你可以理解他是待在远处，也可以理解他是一个侏儒，因为包括所有地形都是横向的，对吧？没有任何有关透视的参照提示你他们在这个空间里实际的关系。但他打了一个擦边球，你通过大小可以判断关系，但这个关系实际上并不意味，如果真的你画了这些线以后，你就知道他不是侏儒。但在这里面它是被裁出来的。他们为什么近景会有一个逆光的这么黑的一堆植物，而且在这儿也把它分开，他们俩什么关系？体量关系你也说不清楚。这个时候在取消这个空间序列的时候，三世代的寓意开始被平等的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被阅读。它既可以从左往右，也可以从右往左，但一定不是从中间往四周。这是斯卡帕在古堡博物馆里面布展。这时候你会发现他为什么铺地是横的，他面对的问题更糟糕。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堆门洞已经有一个非常强的空间序列了，对吧？所以首先他把这个打开， 让没有任何实体的东西去收束灭点，而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实体存在，对吧？紧接着他不会让这些人站齐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铺地的纹理如果是竖着的，这里没有上帝也有上帝了，所以他会前后站，而且会把他从地形里面抬出来，让他脱离这个环境，所以他们会朝各个方向，朝一个方向呢会前后拉开，而且都没有对齐，在这里没有对称，没有序列可言。在文艺复兴末期，我不知道达芬奇有没有做这件事儿，但起码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都已经做了这件事儿。他们不再希望在绘画的空间里面直接表达灭点，所以这是末日审判，这是米开朗基罗的收山之作。可以看到他后面是天，所有人之间的关系是云。文艺复兴在中国水墨画之后七八百年才找到了这个办法，用云。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也不希望这里面是有一个中心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上帝，他的位置是偏的，而后面没有任何提示，这样他才能同时表达这是地狱、人间还有天堂。这张皮是米开朗基罗，所以在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环境背景。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它会呈现出如此强烈的平面性，这个桥也是斜的，这个也有一个角度，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它的平面。这个跟我在巴洛克建筑里面讲到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就当在一个空间里面你尽量少出现平行线，不去提示这个空间，让所有的线，大家还记得瓜里尼的那个拱顶吗？它各个方向的线会出现在同一个深度里面，这个时候它像打平了一样，这是用的相同的
做法。
大家可以看到唯一平行的要素是正对着你观察的视角，这还是提香的绘画，提萨罗的圣母像。在这里面他要做的事儿仍然是他需要平均表达这一块和这一块，当然这个是圣母了，这是完全是两个阵营。所以大家看到有一些建筑师做不到的事儿，画家做起来很容易。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是提示空间的，对吧？这个踏步也是提示空间的，对吧？它的灭点在画框之外，如果在画框之内的话，这个东西又被强调了，又会有一个核心，对吧？但大家如果注意这儿的话，你看圣母挡住的这个柱础跟这点，再看这儿的空间，这个跟这个它不是从一个灭点放射出来的平行线，所以由圣母组合，这为什么是个圆柱啊？因为圆形你是看不到这个透视关系的。紧接下来你看到这边的柱柱和这边柱柱，有没有感觉它凝聚了？看到了，回去仔细看了，这个非常明确，而且在这里面他们是有交叠关系的，对吧？你知道他站在前，他站后，他们是有交叠关系的，但这两波人在空间里面完全不交叠，而且在一个非常明确的线被分开了以后，你如果说这是挂了一幅海报没有问题的。如果在盛期的文艺复兴，通常都会让他们之间会有一些前后交错的关系，而只是这个空间关系。在这里两副灭点，然后再有一个，大家看到了另外一个被强调出来的人名，这个，他看着外面，而且跟闹鬼一样。他完全在这个黑影里面 然后跟外部没有任何交接，你怎么知道她是一个小女孩还是一个印在她这个教室袍子上的海报？这是威尼斯画派对整个绘画界最杰出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一步，我们看不到今天所谓的拼贴和定制。这个告诉我们，实际上在一个空间序列以外，当你想着重表达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还是有办法的，你要把它从环境里面拖出来。这个是拉斐尔的死前的最后一个作品，叫做《基督的显容》。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不再有原本在雅典学派里面画的那个大拱洞，对吧？他开始也在表达自然地形，这里没有灭点，但是我们能看到上帝。但是通常来讲，如果文艺复兴的绘画，如果有一个人看着外面，那个人一定是上帝。大家可以去看看，圣母有可能不看着外面，但是上帝和耶稣通常都看着外面，他一定不在那个空间的秩序里面。但这个大家看，上帝看着哪儿？但是拉斐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因为他死于偶然嘛，就是红衣主教要见他，就是他当时是本来有机会当教皇的，所以他就飞马赶到，结果主教说我只是想你了，就得了一场大病就死掉了，愚人节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用他的生日定的愚人节啊，这个你说不是，这也是我猜的，我不负责任。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上帝已经丧失了对人的眷顾，他对人类已经没有耐心了。所以看到他分了三个，这个跟米开朗基罗的分层是一样的。米开朗基罗下面是地狱，对吧？中间是人间，上面是天堂。在这里面，上面是上帝和天使，代表圣灵。上帝当然已经代表了二位一体，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表达。这是人，这是圣徒。圣徒非常痛苦，在祈求上帝，但上帝没有在看他们，而且人和上帝之间没有任何交隔，对吧？他们不在一个空间范围里。下面是非圣徒的人，他们已经开始丧失了信仰，所以有人是指着上帝的，这是不允许的，一般来讲。所以拉斐尔没准觉得他快死了，反正这跟基本上建筑界岁数越大的结构师，他做东西会越大胆，是一个道理。假如一个建筑该站在那儿50年，然后我20岁，对吧？我70岁的时候有可能有麻烦，但如果我已经70岁了，所以这些人已经丧失了虔诚，他们指着上帝。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跟圣徒也完全不在一度空间里，包括大家可以看这个边界，其实是一个黑幕完全笼罩着这些人，只有一个这只手，质疑上帝的手被突出出来放在上面，在这里面仍然没有空间交接。拉斐尔希望我们也是可以从下往上的看这幅图，或者从上往下，而不是从中间往四周。这个是什么？这是博物馆最想做的事儿，因为博物馆通常会有很多展品。当博物馆的布展人希望游览的人不是一下被一个东西吸引而丧失了对其他展品的兴趣，而是一个一个观察这些展品的时候，威尼斯画派的工作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仍然提香了，叫圣绘画。你可以看到总会有一个逆光的，把圣母和世俗的人区分开来。人的背景是一个自然的景观，是没有透视可言的，对吧？没有灭点，而这儿一个近景的挡住，相当于中国人的影壁。所以中国传统的它一定不是在轴线下设计的，它一定会有一个非常近非常黑的，把这个裁开。如果你看它预览的小样的话，它完全是一个，它完全可以是裁成两幅画。如果一个是巧合的话，如果每幅都是这样，当然在这里面大家能看到它是有地砖的，他把这个教皇和这个圣徒两个人放进了这个空间逻辑里面去，但是他做了一台儿，大家看到了，把圣彼得抬起来，他不在这个空间序列里， 而他又做了一件事，这后面仍然是自然风光，没有灭点，他仍然在这儿有一个衬性，把这两个东西裁开，看见这个了吧？看见这个了吗？底下东西是斯卡帕做的，看见这个了吗？台的高度都不能一样，他一定要让他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展品尽可能的脱离这个空间序列，各自被展示。接下来是这个衬景，为什么每个人后边都会有？如果这是巧合，这个呢？他不需要挂他的板，但他一定要有一块纯色的背景把它突出出来，这和那小女孩的道理是一样的。然后他到了这儿以后，他开始没有衬景，为什么？因为这画本身是黑的，他开始用白衬景。而他用白的时候，他又开始回到这个表现主义的这个趣味里面去了。大家看这个，跟这个，他门窗基本上，所以你看到他做东西五花八门，你真的仔细看看，他其实就做那么几件事。这是上帝，这个是圣徒，当然他们原本不是在一组里的，这也是为斯卡帕搬来演戏的。这个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原本是有十字架，他为什么要做一这么大的十字架？不用我再多讲了吧。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放在人眼的地方？卡得不当不正。所以拍这个照片的人是一个高手。前面我落讲了一点，这个纳佛的床，你看，它这有一高差，这个床腿是长的，这意味着这个床只能摆在这儿。大家知道斯蒂芬霍尔一直在讲锚固啊，这就是锚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建筑师施加的暴力。像最后一个作品是斯卡帕的，他就死在这儿了，就我前面说布莱昂夫人隔三差五打电话，斯卡帕整天往仙台跑，最后死在仙台了，最后死在这儿。这个东西呢是这个东西，是斯卡帕的那个墓，然后这个呢，它是那布莱恩夫妇的墓，他在这儿搭了一座桥。先了解一下啊，这是一个公共的墓园，就这些方块都是公墓，然后他们家挺有钱的，就把这个范围给买下来了，让斯卡帕做设计。这是他入口的地方，然后在这儿他搭了一座汉桥，然后下面是布莱恩夫妇的墓碑，然后再往这边走，这是一个小礼拜堂，周围有一圈非常小的水啊，然后这儿呢是一个小墓园，这里面是布莱恩夫妇就是家的亲属墓碑会放在这儿，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几个东西。从平面上呢，它基本上也不是用平面来思考这个问题，大家只要大概了解它都有什么。这是入口的位置，外面大家能看到别人的墓啊，它到处都会出现这种双圆洞，中间交出来是一个鱼鳔形。这个是一个，就是我在做这个讲座之后才在一个纪录片里看到这个东西，叫圣鱼，是充满了异教色彩的基督教溯源的一个形式，因为这两个又不是穿心圆，斯卡帕这种做法会非常多，大家能看到。还记得这个吗？是那个管理基金会那上面灯罩，这是一个灯，这个是那个加利维蒂展厅的那个窗洞安窗户的销子，这个是他另外一个布展，是竖起来的，这个就在布兰教堂里面的墓地里面，是在小礼拜堂上用花岗岩裁的那个薄片，大把这种东西，还有这个，这个太色情了，像个屁股。这个是刚才我给大家看的一个矩形的，就是打算葬布莱恩夫妇亲戚的那个公墓，公墓就在这个下面。斯卡帕把墙呢做成了斜的，这样从里面看，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防御工事啊，你觉得你的独立性非常强，但从外面这个是一个斜坡，你又不会觉得这个私人墓在公墓里面特别扎眼， 然后这个就会很邪，他把通往这个亲属墓的道路就放在这儿，以导致人从这儿走的时候都要弯腰。斯卡帕自己的解释是，你路过死者难道不要鞠躬致意吗？这是另外一个建筑师的暴力啊，他让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所以从这儿路过的人都会非常的谦卑，不管你的态度有多傲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两块钢筋混凝土的坨，没什么了不起哈，这两坨东西是完全没有接触的，被抬了一个极小但是完全没有接触的缝，有铁件架起来在里面。这个我在建筑业导报里面写过这个的评论，就是当时我写的东西很无聊，完全是研究排水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巧妙之处在于哪儿，就是人会从这儿走，它上面有一条天窗把天光洒下来，这个都很容易理解哈、啊。莱特也爱这么干，科布也爱这么干。但是作为一个室外的公墓呢，下雨了怎么办？但是因为这个斜坡的关系呢，你之前你在下雨天，你前面虽然一直很谦卑，但到这儿你会得到好报，因为大家看这个缝其实是放在这儿，你在这儿基本上浇不着，因为已经看这儿已经被水给弄出一道沟来了。然后这个家属的墓碑呢，也受到了庇护，但是从外形来看，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外形，这个是建筑师，他总要有点道理。如果一个东西只是我喜欢的话，我明天就可以不喜欢它了。你可以跟甲方扯淡，但是你怎么跟自己交代呢？你怎么知道自己的设计提高了？这个是在那个桥下面布兰夫妇的这个墓碑，就是这里面也有线脚，它到处都会做线脚，它所有的线脚都是5.5公分。然后11是斯卡帕一个非常重要的魔术，它几乎所有的尺度都是5.5或者11的倍数，其实11就是5.5的倍数，对吧？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对11那么着迷，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解释，就甚至还有解释说卡罗斯卡帕一共是11个字母，然后甚至有人把他在那个维罗纳人民银行里面他做了很多双柱，所以我见到最无聊的评论了，说他那个双柱就代表11。今天我不讲那个银行啊，实际上我海报上那段贝克特的话是对他那个维罗纳人民银行立面的关于记忆与现实的讨论的注脚，但是今天讲了太多费解的东西就不讲那个。这是斯卡帕的设计说明，就是为什么两个墓碑是往一起靠的，两个活着的时候相爱的人在死后仍然可以继续相互问候，是一件美好的事。就是我曾经得到过这个，就是他做这个墓碑的草图，但是我在改这课件的时候死活找不着了。他曾经这个男女还是两种不同的那个线脚，而且还有一些象征他们器官的东西，后来改成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甲方要求。会有水流到塞尔拉会到处做这种水，我也是在今天就是。机缘巧合，我今天刚好收到了，就这一期的 TA 时代建筑里面就有一个外国人写斯卡帕的，但是我没有去现场，但是在现场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就是实际上这个水是从这儿会落到这儿来的。斯卡帕讲，当水逆着它本身的方向向上流动的时候，是对生命最好的纪念。所以大家看这个地面。我不知道啊，我还没开始做这个研究啊，姑且看看，这是那个水面。那斯卡巴自己也说过，水代表生命，所以在他用了太多石头以后，他会把水也引入进来。他认为水和大理石是意大利境内两件他能找到的最高贵的材料。这个是那个小礼拜堂，也是我最喜欢的设计之一。大家可以看到，从这儿就这个是入口，这是真正礼拜堂的中厅的部分。从这儿看，它非常的自由和清灵，对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在不熟悉这个设计的时候，我曾经一度认为这是两个房子， 我开始认识这个，我到处在找这东西究竟在哪儿啊，看着挺大的，如此大的差别出现在哪儿？对称的纪念性，在这里面它扭了一个角度，两边完全不同，
而且
包括这个立面本身也是不对称的，线角已经告诉我了。但是从这个意味着转角给建筑师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用两个完全不对称的立面构筑一个完全对称的纪念性的景观。这是路易斯康的理查德医学研究流，这也是康的埃克塞特图书馆。我前面在讲巴洛克的时候讲过，几何不变性所带来的文艺复兴的建筑师都希望他们的建筑面面相同。米开朗基罗在曾经一版圣彼得大教堂的平面就曾经试图把入口开在转角。转角的好处在哪？因为每一个面随着你走动的时候，它都会扭曲，对吧？你会看到另外一个面，它会变得不那么对称，不那么面面相同。但是对称来自我前面讲过的，来自柏拉图的这个几何不变性。但是当在转角的时候，它两个面完全笼罩你的视野，它意味着有50%的建筑的面都在给你提供这个对称的不变的纪念性。所以比起一个面的对称来，一个转角的对称是更有纪念性意义的。那接下来看看它的线角啊，它到处都会有这个5.5的线角。然后曾经有老师去过现场以后，因为我曾经聊过，就是说这个是钢模，要不是这个是木模。然后有老师去看了，然后回来跟我说：“张毅，你错了，他用的是钢模。”我说：“为什么呀？你看这么整齐的线角，一定是用钢模才能做到的。”后面会给大家讲为什么确定它是木模做的，这也是一个奇迹。他的木工应该，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当初做家具那些金工啊。竖向的线角，我在讲哥特的时候讲过，有去物质性的作用，对吧？水平的线角，我在讲巴洛克的时候讲过，它会勾画这个平面的形态。但是在水里的线条我没有讲过，我不知道是给谁干的。但是我师傅说鱼，给鱼干的。那这里面，哎，有一张是有鱼的，这鱼去哪儿？就这个人是完全体验不到的，你能看到一些虚影。这从哪儿来？也许从这儿来，我不知道。这个插播一个它的设计，这是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的大门设计，今天时间关系我不讲了。这是斯卡巴设计的大门，就是我不讲这大门本身的设计。在他设计做一半的时候，他得到通知说：“哎，我们挖出了，就是这个大门本身的这个遗迹。”斯卡巴设计了一半，你说我这个，然后校方的意见是你把这门戳在那儿就行了，斯卡巴肯定是不干的。他说想一地儿搁吧，他就把这门躺在搁地上，做了一堆线角养鱼。我不知道那个家族墓的这个线角是不是在纪念这件事儿。总之很有趣，哎，终于有鱼了。这有一亭子，这是亭子怎么盖的？是用从它的混凝土土上拆下来的模板。每个板条宽都是5.5公分，而且我那儿还有它的设计图，它给每块模板是编了号的，它知道哪块应该出现在哪儿。而更变态的是，我将来有机会讲祖母坡吧，它的瓦尔斯浴场里面的那个石材，就是每块都有编号，它画石工图的知道的时候知道每块石头放在哪儿，是什么样的。这也算废物利用，用得非常好。接下来讲讲这个礼拜堂的内部，大家在这里仍然可以看到强烈的纪念性来自哪儿？对称，对吧？首先是对称，其次，当你希望一个礼拜堂有一个核心的时候， 这个大家知道要知道什么灭点对吧？有灭点的地方一定是中心，但是大家从外面看这个礼拜堂的平面非常的小，斯卡帕很难找到足够的近身去制造这个空间区别，所以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大家现在能理解这个方的究竟为什么出来？实际上，当只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提示灭点的。这是方的。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这灭点自然成像。这是它为什么要有繁复的线脚？这个工作跟我之前讲过的巴洛克建筑的线脚有区别吗？当然。几乎所有的意大利建筑师都会抓住一切机会纪念一下万神庙。有些让我有点更为绝望的是，斯卡帕经常用这种处理木工和混凝土的手艺去处理金属构件。这个是对手工艺人的折磨啊，就是。大家做过金工活就知道，就是对这个东西下料实在是太难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呀？它非常低，对吧？它是能打开的。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外面是水啊，但是这水的范围非常小。刚才总屏里看到，它就是一个 L 型的，不可能那么。这个东西是用来干嘛的呢？就当然在牧师布道的时候，就是风经过这个水面，凉席席的会吹到他的屁股，但我相信这不应该是全部目的。所有的礼拜堂在基督教的源头都是诺亚方舟。大家知道诺亚方舟的故事吧？所有人希望在里面得到庇护，所以礼拜堂还有一个在基督教世界里面更文雅的名字，叫做避难所。这个是诺亚方舟的话，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在周围会有水，因为它是方舟。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末日降临的时候那水有多大，但是这个水坑实在是太小儿科了。记得我讲园林的时候跟大家讲过鲤鱼的办法，他想让山大的时候就盖一个房子在那个石头附近，用岩口遮住石头，不使石让人脱金露顶，对吧？但在这水当人站着的时候，你的视线是可以看到水，但你看不到水的边界。这时候虽然水非常小，但它可以是汪洋。这是在这幅图还是在正面，你站在同一个位置朝向礼拜堂的时候，会有一种强烈的纪念性。当你转身打算回去的时候，近端的非常热，这个完全就从日本来的，因为这个角度还有这个斜圆洞的这个布置，它又变得极其轻灵和自由。谁能相信这是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拍的两张照片，而且你站在同一个位置？但这些是用大理石切割的窗户，它透光啊，这是意大利独有的工艺。这是它的设计，洗手盆，这洗手盆设计了两年多。而斯卡帕说过一句更气人的话，他说：“通常拿到一个设计，我会想想办法。”想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办法，但往往我想不出新办法的时候会用一个以前做过。所以这个图不是他的图，但是这个是完全照这个做的，把人气死。大家能看到这也是铜的，就基本上他都是用做木工活的架势在做这个铜的，能看到这个线脚啊。这个不是铸出来的，这个是车出来的，真的是用切割的办法。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它设计细部的这个精度，它甚至会控制这个螺钉是平口的还是十字花。我 多么希望有一天我做设计能做到这个精度，但我后来发现这完全对我是折磨。你不要说让我画出来，让手工艺人做，让我画出来，我就觉得这是斯卡帕经手的非标的技术件。你看这儿就是双眼洞了，认得这个吗？这是那把手，对吧？这些是木头的正合适，但是他在切割金属的时候发现了装饰的做法，这个是我今天最想跟大家说的，形式怎么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是斯卡帕一个非常经典的做法，也就是在一个形里面它会有一个缺口，然后会有一个更大的缺口，在这里面它会镶一个铜件来表现这个缺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斯卡帕在车间的时候就要求工人做这些东西，大家能看到啊。但在切割这些钢板的时候会出问题，大家知道是用类似电焊的那种锯，是高温的，能把铁板给切开。但是切开铁板的时候，大家如果切过木头也能发现同样的事儿，在那个锯两侧，也就是这个缝的位置，或者说这个缝的位置会非常平整，但是在这个切割器停止的位置，这个缝的边界会毛毛草草。锯木头也是，对吧？锯开的截面会非常平整，但如果你停下，你看那个边也是毛毛草草。这是其一。其二呢，因为它每个东西都不太一样，所以它通常呢会点个点儿，说你给我切到这儿。但工人通常来讲，他是就是尤其是现在产业工人，他更习惯那种标准化的，哇、哦，他就切下去，经常锯过了。斯卡帕对此痛苦不已，所以他之后要求工人，现在要拐弯的地方，你给我锯一个圆洞出来。这个洞要比这个缺口要大，是因为这样的话，缺口就会接上那个洞，就不会出现那个不规则的形状，对吧？第二呢，你先打出一个洞来，你切到那儿，它自然就锯掉了，你永远不会切过。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形状。这形状的逻辑是先有那个洞，然后这边切这边切，把那个板拿下来。哎，后来发现它这个东西不错，然后它甚至会打一个更大的洞，然后镶一个铜进来表现，变成了斯卡帕一个非常经典的做法，到处都有。也有非常多的理论家在研究这个东西究竟出自什么。然后其实我见到的，在我了解到这个做法之前，我了解到的我深信不疑的做法是，因为他喜欢表现主义风格派的那些错来错去的喜欢，所以你看到处都有。它所有缺口的地方，这木头已经不存在这问题了，对吧？那还会做，这是一个楼梯踏步的交接，大大小小全是这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时候，当一个原本出自工艺的形式，当它被发现了美学表现的潜力以后，会被用在纯美学的目的。但是此刻，它对建筑师的意义是不同的。这个意义出现在它生发的那一刻。再讲一个别的事儿，我前面说过，我之前放的那个踏步是斯卡帕做的，就石膏博物馆，它会让那踏步悬空哈、啊，是他做的最规矩的踏步，这是墓园里面的，它左右分左右脚走，这也是建筑师的暴力，对吧？你必须要先迈右脚，然后迈左脚，然后得拐个弯过来。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到这儿来过，然后他告诉我踩在这上面，因为它是悬空的，会有类似弹琴的声音。就是叮咚，而且三个因为位置不一样，它这个声音还不一样。那我不同音律，这个在古堡博物馆里边。当然，除了一个古怪的形式以外，大家知道这个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吗？通常一个非常陡的楼梯，你要想让人走到头的话，如果你楼梯的进深非常的短，要不然这个踏出的踏宽会非常的小，对吧？要不然你扣空能把脚放下去，但这是石头的。这种左右脚的走法可以在最短的距离里让你爬到尽可能高的位置，而你又不会没地儿放脚，你不用怕被滑下来。哎，你看最后他仍然悬了一块。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痛恨传统楼梯，所以在他的概念里，楼梯只不过是一系列不同的高度，连续不同的高度而已。所以可以看到，实际上下来以后，哎，这个到一个原来是摆东西的，下来几步，它宽度会不同，哎，到这儿会变成一个，会变成一个桌面或者坐板的高度，是一堆高度凑出了这个楼梯。它也导致了我很多在室内设计做楼梯的时候，会希望尽可能把书架、桌面、椅子各种各样的东西贡献出一部分来，形成一个楼梯。这是从正面看，你可以看到，这基本上它绝不是一个楼梯物体。所以斯卡帕是一个极端，它会把楼梯拆成非常不同的。另一个极端是西扎，在西扎那楼梯都是一个单独纪念性的物体啊，有机会再说吧。这个可以看到底下的垫的时候，每个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施工图怎么办，他的现场钉起来一定非常累。这是另外一个楼梯，在古堡博物馆的这个后勤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一般楼梯从底下支撑，他在这儿打了一根钢梁，从上面挂这个金属，形成了这个。但是它会导致这个效果。这个楼梯也特别逗，是这个在巴尔波尼住宅里面，就它是螺旋楼梯啊。螺旋楼梯是因为柯布西耶在现代主义里面变得非常有纪念性的。大家可以看到，哎，它往下走，对吧？这走到头了以后，这一醉鬼就冲下去了。当然，这个可能是最后的一组图像了。这个是，大家可以看是喜字儿，对吧？有的解释是说，斯卡帕知道中国有喜丧的秘书。然后这个东西也是作为一个物体呈现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这个混凝土现浇的喜字儿跟墙面和这个地面没有任何交接。它一定要被从空间里独立出来。这喜字是怎么来的呢？说那时候他有一个实习生从中国去给带了一盒烟，广州的牌子，是广州牌子吧，红双喜。他看那个喜字，他当然不认识这个字，他说这个形式实在太好了。当时斯卡帕第一时间意识到这个形式非常适合织膜，完全是平的，你只要把膜垫起来，然后外边竖向有一个立板，你把倒进去以后把膜抽走，就可以出现这种镂空的形式。但是它完全来自红双喜啊，但是我本科的时候抽了5年红双喜也没有做出这种事。这是它和中国唯一的渊源。那最后他因为设计做得太慢了，就死在了这个墓地里，也没有看到这个竣工。这个是他的儿子，就是那个，就是前面讲过的那个，就是、名字很古怪，我不会念。给他设计的一个墓碑，当然也是按照他的方式在设计的。里面有几个年代，对吧？这1978是他死那年，1906是他出生那年，281。哎，不知道是什么。当然这个照片是我一个好朋友拍回来的，就是当时他到意大利的时候是2008年，正好是斯卡帕2006年，就正好斯卡帕诞辰100周年。所以他就从现场捡了几个红色的这个果子，摆了一个 SC 代表卡洛斯卡帕100，代表他诞辰100周年。这个花是他送的，表达一个建筑师晚辈对大师的尊敬。完了，谢谢大家。
几点？
小云，
9:40。